合力一看进来的道长，乃是大理寺的正卿周三威。周大人，你怎么出家了？周三威说，因为奸贼秦桧叫我审问岳大帅，我不忍加害忠良，带家眷弃官逃走。秦桧周成府见下通文抓我，我才打扮成道家掩人耳目，我这是假老道。因为惦念岳飞的案子，才偷偷的入京城打听消息。
哦，原来如此，这个员外是谁呢？
何丽，你不认识啊？他是我们杭州的守护，姓李名直。何丽听这个名字知道了，李直是杭州头号大财主，京城里世代宝字号的买卖全是他家开的，家趁万贯，而且为人挺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除此以外，他还有个好朋友叫王能，也是大财主。李直、王能这两个人虽然不做官，因为有钱，所以官司两面，回汉两教，僧道两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没有不熟悉。有头有脑的都走人家门路，想不到李直敢留周三威呀、啊！因为现在周三威成了岳飞同党，谁敢收留？收留他就是灭门之罪。何丽说：“李员外，我谢谢你。”
不用谢，我们也是敬佩岳元帅。我和王能常到狱中去看他，和泥丸说过，不许刁难里边吃的用的，由我包下来。另外，我和狱卒也说好，缺什么少什么找我，对岳元帅好点就行了。前几天张宝撞死了，尸体我也叫人成殓了。今天你来，正好咱们商量商量。
何丽点头赞美：“大人，您是有韬略的人，看看怎么能搭救岳家满门。”
周三威说：“王员外、李员外、谢石等已经写好万民表保岳飞，
我马上出京给岳家送信，叫他们搬家免遭杀害。你在京城待不住了，找个地方躲躲吧。”
何丽说：“我也没地方去呀。”
李直说：“我给你写封信，派人送你出京，离金山不太远，有座庙，里边有个方丈和我不错，你上那躲避躲避。”“
我家中还有八十多岁老母，天寒地冻无人照顾，这可怎么办？”“
不要紧，把你娘接到我这，你把你家住的地方告诉我，等给岳爷许清了冤枉再回来，好不好？”“
哎呀，那太好了。”
随后何丽把自己家的住址告诉了李直。李直说：“周大人呐、啊，保住岳家满门是主要的，你快起身走吧。”“
嗯，我这就走。”“给你备匹马。”“
不用了，太扎眼，怕有人认出我来，趁着天刚亮我就出去了。”“你先出城，我叫家人把马牵到城外等着你。”“
那也好。”
这阵儿呢，秦府的这些家奴们在李家的后院墙找了半天，没找着何丽。一打听，这是李直家，谁也没敢动，就赶紧回秦桧那报信去了。就在这阵儿，周三威这才出府，顺着人溜出了城。等到了城外，李直的家人牵着马等着呢。周三威上马，马上加鞭，直奔河南绛州汤阴县。路上不敢走大道，怕被人抓住，绕村庄，穿树林，走山路，过小道，这样就慢了。周三威也怕来晚了，老岳家一家子要是被抓走，自己的心血就白费了，所以路上饿了买点吃的，边走边吃，困了在马上打盹睡。路上飞止一日，这日来到汤阴县。等到了岳家的府门前，看了看，一看门前挺肃的，家人出出入入，周三威放心了，没出事，急忙下马，冲着府上的人打了个稽首：“
无礼阿佛，
请问这可是岳元帅家吗？”“
对呀，道爷，您是化缘呢，是办事儿？”
周三威说：“我要找主人有要事相告。” 说完直接往里走。老家人岳安愣住了，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冒失呢，就看他一直到了门前止住脚步。家人，快叫夫人和公子来见我，我有急事。岳安一看老道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知道有大事，急忙往里送信。自从张宝进京之后，岳家的老少天天数日子，盼望京城来信。张宝是头年走的，到现在都过完年了，还是音信皆无。岳飞的妻子李氏夫人偷偷落泪，岳云妻子巩金定和银萍小姐张宝的妻子洪氏整天在一起也是念叨这个事儿，这个年儿也没过好，家中一切全料给二公子岳雷照管，要依照岳雷呀、早就到京城去了，看个究竟。可是岳雷一说要去，张宝的儿子花斑豹张英就要跟着。张英性格粗鲁，就这么哥一个，你说要把他带去吧，出点事儿对不起张宝，为了他岳雷也只可耐着性子待在家里，每天练武习文消磨光阴。今天岳雷正在书房看兵书，岳安进来了。二公子啊，外边来个出家的道长，这个人挺怪，进府就往里走，说是要见你和夫人，有要事相告。好，我看看去，你告诉我娘一声。哎，岳安往里边送信儿，岳雷奔厅房门口。岳雷一过来，周三威打冷眼一看，还以为是岳飞呢。因为当年岳飞进京赶考，周三威赠剑，岳飞枪挑小梁王的时候就是这个年龄，不用问就是岳飞的儿子。岳雷过来挺客气，仙长有话请听房一叙。正要打搅，两个人来到里边，从人献上茶。周三威上下看了看，请问公子是岳大帅的什么人呢？我乃是他老起先不孝之子，排行在二，我叫岳雷，为领教仙长贵姓大名。啊，贫道俗家姓周，叫周三威。周三威，哎，我听我父亲说过，他老佩戴的湛卢宝剑可是仙长所赠。公子记性真好啊。对，仙长，您从何处而来呢？京城。可知道我父的消息？我正为此事而来。你父兄和张宪在京城被压在大理寺死囚牢。
啊，你怎么知道的？仙长，这事谁告诉你的？
岳雷，别着急，我原是大理寺的正卿，秦桧叫我审问你的父兄，硬安个谋反的罪名。我不忍家汉干国忠良挂官逃走，触犯了秦桧，秦桧派人四处的抓我，故此改扮成道家的模样。后来我又入都打听，秦桧又派两个贼人冒其谢罗汝吉审问岳大帅，用披麻问剥皮考加害元帅，令尊至死不招。那秦桧又生独弟，要杀害岳元帅，而且要斩草除根，杀你满门，故此我来送信，公子速带全家逃走，方保住一家子性命。岳雷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子，吓傻了，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愣了半天说，
周大人，那张宝叔叔呢？
哎，张宝进京前去探监，要救你父亲逃走，你父说什么也不走，张宝进义碰头而死。刚说到这儿，屏风后边是哭声一片，把周三威吓了一跳。怎么事儿？原来岳安到里边送信儿，告诉李氏夫人说来个老道有要事相告。这些女人一合计，准是京城来信儿了，故此都跑到屏风后边偷听，所以外边说的话里边全听见了， 第一个张宝的妻子洪氏就放开嗓子哭开喽：“
将军呐、啊，你死得太惨了。”
周三梅说：“里边的夫人，快些止住悲声，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别哭，我还有话说呢。”那秦桧心如蛇蝎，东床定计，要害死大帅，还要抄拿你一家满门。奸贼不久便派人来抓眷属，赶紧想良策，免被他一网打尽呐、啊。岳雷听完，撩衣跪倒：“大人，多谢您救我一家满门，等我父捐王得爵，必报大恩。”说完磕了三个头。周三微挺难过，挺好的一家子马上就家破人亡。二公子多加注意，贫道告辞。大人，等吃完饭再走吧。不，别误了功夫，你们快些逃命，晚了可就走不了了。说完周三微飘然而去。夫人小姐这才从屏风后边出来，是放声大哭。洪氏啊都哭抽了。洪氏的儿子花斑豹张嫣气的哇呀的暴叫：“好啊秦桧，等有一天小爷抓住你，非把你磨成丝儿，切成片儿，剁成块儿不可。”岳雷说：“娘，快劝我婶儿别哭了，快收拾收拾，我保着你们走吧。”夫人说：“不行啊，我是个女人，弟弟又小，不但走不了，还是累赘。要走，你走吧。你年龄大点，又有武术在身，将来为你叔叔、为你父亲报仇。”“不，娘，还是叫弟弟们走，我要到京城救我爹去。”“孩子，不能去啊，进京就是羊入虎口，娘给你写封信，你去投留守宗方，他念旧交自然收留你，他现在在宁夏，你可要争口气呀。”“娘，我不能走啊，这么一看家里的事儿，我能撂给你吗？我帮着你把家安置安置，然后咱们一起走。”龚金定也说：“娘，二弟说的对，还是一起走吧，我给孩子收拾收拾东西去。”洪氏哭着给岳林岳振收拾东西，李氏夫人把家人都找到当院，当着大家的面把外人欠他家的账目全都烧掉，然后对家人说：“众位老哥哥兄弟姐姐妹妹们，你们在我家辛辛苦苦多年，很不容易。如今老爷贪了官司，犯了灭门之罪，你们是外姓人，何苦受牵连？带着你们的妻子老小，各自逃命去吧。每人给10两银子，家里的东西你们能拿得动的，尽量拿。快走吧。”家人老妈子一听也懵了，合计半天才合计过来滋味，这一家倒散伙呀，呼啦一下全跪下了：“夫人呐、啊，我们不走，老爷夫人待我们恩重如山，如今摊了事儿，哪能跑呢？死活也和你们在一起，到京城任凭那奸贼发落，我们也跟你去。”“哎呀，那可不行，何必都白白的屈死，快走吧。”岳雷也说：“众位快走快走，要晚了可就走不了了。”正然你推我，我让你，就听到外边一阵马挂罗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老家人岳安惊慌失色的进来：“二公子啊，可了不得了，官人来了，庄子被围，咱们都走不了了。”“我看看去。”岳雷一听急忙出府，站在台阶石上往远处观瞧，远处尘土飞扬，无数马队由远而近兜上来，渐渐看清楚了，高挑的大旗从东西两边村口往里闯，村口全被堵住了。岳雷说：“不好，快进府给我娘送信去。”此时官兵一到府门，呼啦一下子就打了包围，领兵带队的正是锦衣卫的二贼冯忠冯孝。
这俩小子是怎么来的呢？奸贼秦桧和老婆王氏东窗定计，要治死岳飞，想弄个假口供，要了他们父子三人的命。又因为合力逃跑，秦桧贼人胆虚，怕夜长梦多，中途生变，急忙给冒旗谢、罗汝吉送个信儿：今夜三更天，在风波亭害死岳飞。二贼得了信儿，立刻把刽子手都叫过来，准备好了。冒旗谢提笔在手，给岳飞写了假招供，这才叫死猪毫毛现拧成，半文半武半书生，上殿动本文武阙，古庙流失鬼神经，此笔落在奸贼手，敢比杀人见罡风。假招供写好了，然后派人给狱官倪纨送信。今天正是腊月29小尽，明天是大年初一，所以家家风岁。那倪纨准备了三桌席，分别给岳飞、张建、岳云各送一桌。因为张宝碰死之后，冒旗谢下令把三个人分别押起来，岳飞自己被押在张子浩牢房。今天是腊月29，天挺冷，外边飘着雪花，眼前放着一桌酒菜，岳飞哪吃得下去呀、触景生情啊，想起朱仙镇的众将，往年的今天一定是杀牛宰羊，三军儿郎欢欢喜喜的过年，弟兄们围在桌前饮酒赏雪。我如今被压在狱中，远离家乡，远离众将，怎不叫人难过呀？尤其是昨天牛皋为我大闹临安，因为事出无奈，我用言语冲撞了他，他一定很伤心。牛皋兄弟，你怎知哥哥我的心？为了弟兄不受牵连，不得不如此。为了你，我的心都使碎了，我怎能忘你我八代结交，金銮之好，怎能忘当初你我一起习文练武，怎能忘你为救愚兄舍命杀敌，我怎能忘牛头山解粮草救活全军。兄长，你还记得马前张宝、马后王恒驰骋沙场，河北三战三胜，弟兄欢庆，你我围坐在桌前为鼓舞斗志，愚兄吟诗一首《满江红》。那首《满江红》还记忆犹新，我记得词是这样：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缺。哎，兄弟，你听见我在念《满江红》了吗？兄弟，你现在是何等处境？愚兄我现在是入笼之鸟，落网之鱼，虎落平川，龙卧沙滩，可惜我空有鸿雁之志，难以随愿。王贵姬清失权，但愿的你们忠心保国，直捣燕山，迎请二圣还朝。可恨奸贼秦桧妄想篡权，苟且偷生，主张议和，驱徙金贼，害我岳飞，反告我谋反。可叹圣上不便称奸，我岳飞死不瞑目。今天是腊月29，明天过年了，
家中也一定因为我和岳云张宪渺无音信而不安。我久在外边，夫人在家多受累了。岳雷呀，家中的孩子可属你大，你应当学你哥哥岳云习文练武，为国出奸，替父报仇。岳飞眼望窗外，大雪飘飘，正然思索，牢门一响，打断了他的沉思。倪纨从外边进来了。老爷，今天风岁，怎么这酒没动啊？
哦，恩公
在狱中多蒙你的照料，难得你想得这么周到，送来酒菜。
哎，小官应该的，今天各府的老爷全回家过年了，没事儿，我陪你喝两盅。
不用了，你一家人也风岁，嫂夫人一定等候多时，请回吧。
老爷，你官至这等地位，高功盖世，今日受此凄凉，何况我倪纨夫妻官小职微，不能搭救你出监，愿在此陪你喝上一杯水酒。
如此多谢了。岳飞和倪纨对坐，满上一杯酒。倪纨把酒杯端起来，大人请，
恩公请。
一杯酒落肚，岳飞看看倪纨，
恩公，我有一事相求，不知能否办到。
大人有事儿你只管说。我想写封信，等我死后，凡你给送往诛仙阵，交给众将和我那些弟兄们，因为他们闻得我的凶信，准来闹事儿。你将此信送去，一则救了朝廷，二则全了我岳飞的名节，怎么样？
倪纨听了这话，这酒喝不下去。
大帅呀，你老真要有个好歹，我也不乐意就挣这点威风，我想带家口回乡务农，倒也安然。
送信嘛，太行了，我的家乡离诛仙阵不远，这封信我一定送到。
那好，我现在就写。
岳飞立刻修书一封，封好了交给倪纨。刚把信递给了倪纨，忽然禁足王德进来了。
倪大人，您出来一趟。
什么事儿？
您出来一趟吧。
来这就说嘛。
哎，好。
王德看看岳飞，然后趴在倪纨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倪纨一听吃了一惊，
这么快？
好，我知道了，这就去。
哎，你快了点啊。王德转身走了。岳飞用眼睛一瞧就明白了，
怎么了？是不是圣上叫我去了？
倪纨双膝跪倒，大人圣旨下，叫您和岳云张宪风波亭接旨，我想此去凶多吉少。
嗯，好吧，只是求你把岳云和张宪带到这，我要见见。
老爷，我们怎么忍心看你屈死在奸贼之手啊？
倒不如趁此逃走。
哎，没有圣上的旨意，我岳飞绝对不会越狱而去。
麻烦你恩公把岳云张宪带来，我再见他们一面。
好，你等着。说完倪纨出去了，时间不大，把岳云张宪带进来。两人看见岳飞全乐了。
爹，咱们能在这过个团圆年可不容易啊，爹先给你拜个早年吧。
岳飞听了这句话，像钢刀扎心一样。
孩子，朝廷圣旨下叫我们风波亭接旨去。
哦，是不是放我们呢？
不，吉凶不定，到那儿就知道了。
哎，那走吧。
张宪就明白，
大帅是不是要在风波亭处死我们呢？
岳飞微微的点点头。
岳云说什么？
我们在疆场立下那么大的功劳， 反要杀我们，干脆咱们打出去得了。
爹，
现在走还不算晚。岳飞把眼一瞪，胡说，自古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忠臣不怕死，大丈夫视死如归，何足惧哉？且在冥冥之中看那奸臣受用几时。
绑吧。说完，王德过来把父子三人捆好，三个人迎着风雪大步的走上风波亭。到了亭子上，刽子手不容翻说，拿起麻绳来将岳飞父子三人勒死在亭上。岳飞年方39岁，岳云23岁，张宪21岁。孟奇介、罗汝吉一看岳飞已死，连夜找秦桧。秦桧一听不胜之喜，去了我心腹大患，再给他来个斩草除根。他连夜叫来冯忠、冯孝，命他们两人带500军校假圣旨一道，起兵奔岳家庄，抄拿岳飞的满门家眷。这俩小子这才兴业的来到岳家庄，包围了府宅，要到里边抓人。就在这阵，就听里边喊杀连天，张英、岳雷、岳林、岳震等人各举刀枪，要冲出府门替岳飞报仇。